恩惠、怜悯、安慰、医治、保护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赐医治给那些染病的人们，让他们都能得到医治。主啊，我们求你赐保护给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们，让他们不要染上这可怕的病毒。主啊，我们求你赐安慰给那些失去亲人和心有恐慌的人们，让他们懂得信靠你才有平安。主啊，我们求你赐怜悯和扶持给那些失去收入、无家可归的人们，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来源。主啊，我们求你赐保护、能力和智慧给参与救助和医护的人们，好让他们能既挽救更多的生命，又能保护好自己。主啊，我们祈求主你对世上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让那些资源发挥最好的作用。主啊，我们知道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你的美意，因为你是至高、至尊、至爱的神，你爱世人，把你的独生子、爱子都赐给世人。主啊，我为你所赐的一切献上最真挚的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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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学道经文。今天的学道经文是诗篇29篇1-4节和10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感谢主。
心溶解，让我
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覆庇，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是我拯救。 好，下面我们会念今天的主导文。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下面我们念今天的经文哈，今天的也是传道要讲的这个信息的经文是我们一起来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好，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下面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很高兴大家再一次我们相聚在网络上面啊，我们一起来参加今天的网络的崇拜。我们我代表恩泽教会欢迎各位啊，祝各位平安。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永远长存的旨意。我们开始前做个前传的祷告。昔在永在的三一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双手托付着我们。若是我们离开了你的恩典，我们就如一团污泥一样，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感谢你在茫茫人海当中还继续的带领着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是何等一群悖逆，行自己所喜悦的事情，而常常忘记主你的恩典。我们要的是主你所赐的永生，而我们不需要去遵守主你永远长存的旨意。我们爱今生，我们爱今世胜过爱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你的灵来责备我们，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目光看在这个一个短暂又不稳定的今生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上面，而是让我们看见你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美好的添加，更是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盼望来过今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当中做长职的，还是做同工的，还是你在世上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去做医生，还是做护士，还是去做工程师，还是让我们做一个家庭主妇。主啊，这都是你给我们在今生要我们去在这个生活中，在工作中去荣耀你的这样的地方。主啊，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今生，轻看你所给我们的职分。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尤其是孩子还年小的，常常我们需要在家中，尤其这个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需要和孩子在家中一起来相处，是吧？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常常没有在孩子面前有好的见证，也没有活出一个以基督为心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来用你的话语来教导孩子，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主你的正道。主啊，求你，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无法让我们的孩子能得救，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能行出一个好的行为时，就能让其他人看见我们是主你的门徒，你也因此得到你应得的荣耀。主啊，我们将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崇拜，我们一起来查考主你的话语的时间，我们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恩待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也求主你仔细这地上的这个疫情，看顾那些在医疗前线的医生护士们，还有很多年长的因着身体或者是因着他们心中的担心心中的忧虑，都求主你来恩待，让他们看见我们一个信靠你的人，我们生命是与主你连接的，因为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啊，就求你今天也借着这短暂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的来回应主你在永恒里面所定下的这上好的福分，这样的旨意都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现今许多不信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常常都会来来评价或者来评判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他认为是这个基督徒世界的态度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其实这些人是完全不明白逃避现实这句话的意思。逃避现实就是对面临的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难题不敢去应对，不敢去面对，不求切实的解决，却是寻求另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安慰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圣经的教导从来都要人去正确的去面对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信的主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主，他是一个真实的主，他是要我们去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切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过一个自欺欺人这样的生活，一种虚幻的生活。所以那些说基督徒是逃避现实的人，他是不相信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遵行上帝旨意的却要永远长存，这样一个圣经真理的这样的教导。也许有人会说，谁知道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呢？但人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是要过去的这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摆在每个人眼前有许多的这些世界上面的名人，一些我们所谓的政治上面的领袖，这些伟人，萨林、尼克松、邓小平，不论他们怎么样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轰轰烈烈的，他们创造了多少的这样的为国家或者为他个人积攒了多少的这样的财富，但是他们在世界上一切虚这样的虚华或者虚荣都要过去， 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基督徒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花费很多的时间在世上这些不确定又会改变的一切的事物上呢？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使徒约翰就在呼吁我们留心在教会，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一个在地上的这一个地方，他的家中之外就是世界。一个被上帝爱，但本质上却抗拒上帝的地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应该察觉到这个世界的引诱和威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本质上是和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属于世界的这些肉体的情欲，或者我们说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和人一生的这样的虚荣，都是会使人离弃上帝的真理，使人失去有一个清洁的心灵来寻求和认识上帝。其次，当人面对环境困难，就像我们现在遇到这些疫情的时候，一旦我们遇到这样的苦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很容易把苦难放大，放大到无限，却把上帝说的无限的小，甚至忘记了上帝的存在。我们第一时间不是去寻求上帝的带领，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经验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同样的，我们看到有一群人把环境放大了，而同时呢，他把上帝缩小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同样也看到有一个人他把上帝放大了，把环境缩小了。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和巨人哥利亚的侮辱和挑衅，圣经里面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圣经形容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甚至经文说，以色列人看见那些就逃跑，极其害怕。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看到了环境。同样的，同样是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和巨人哥利亚的辱骂和挑战。在接下来的17章的45节和47节，他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说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得胜和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的信心也在此暴露无遗，我们看见没有，大卫是多么的信靠上帝，他而没有去看环境。你的信心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看到扫罗和以色列人极其害怕，与大卫平安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他们来说，环境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信心和内在的平安完全不同。 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巨人歌里呀、啊。我们害怕失去名利财富，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在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赐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的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天一样。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身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赏赐，因为他纪念与我们祖先所立的约。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有能力，或是有什么特别聪明的才干或者智慧，而是要牢记上帝出于他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因着他的慈爱和这样的怜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之约，并我们也要知道他喜爱我们用谦卑顺服的态度来回应他在基督里赏赐的爱。因此这些来自上帝赏赐的东西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上帝，而且知道怎样遵行他的旨意去行去生活。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前面的部分，使徒约翰强调信徒与主关系中的一个确据，包括我们的罪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救恩得到了上帝的赦免，我们也因着十字架的爱得以认识了上帝，认识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也靠着主得刚强，胜过了恶者。因此我们每位都有这样经历在主恩典当中的人，是经历了上帝的爱，我们也会发自内心的来渴慕上帝的真理，继续在他的爱里面来成长。但我们若要在上帝真理中来成长，我们就要必须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如何来面对这个堕落世界的引诱或者说诱惑呢？今天我们查考了第十五节经文，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的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一个警告，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些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一个人就连教会内的弟兄姐妹都要面对两个选择，爱我们天上的父，还是爱这个堕落的世界呢？约翰在这里提醒他的读者，不要退后变成一个属灵上口是心非，表面上夸夸其谈讨论属灵的事情，其实心底里面想着还是属世界，喜爱世界上面这些事和物的人。也许现在有人会问，哎，那不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也说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这里的世人在原文里面确实是世界这个词，那么这与约翰一书中这个命令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们好好的来研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并不矛盾。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清楚圣经中世界这个词的不同的用法。 约翰使用世界一词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以表示这美好的受造物质的世界，又可以表示那急于与上帝对抗的这个邪恶的罪恶的世界。这里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其实是要表示第二种意思，指人类这种叛逆又骄傲的体系，这体系企图取代上帝和他的管制。圣经中称这个世界是不幸的时代。这世界是有一个特质，就是不认识上帝，甚至否认上帝的存在，拒绝和不关心属灵的事情，不关心自己在永恒中的结局，在永恒里面所面对的这样的考验，只是关注于眼下所看见，所能与现在所拥有得来的这种满足的事物。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当中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圣经也称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两性的关系越来越随便，越来越混乱。当我们问这个世界的本质，当我们来思考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就明白约翰这里的话里面的意思，是要忠告我们每一位属基督的人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同时也是他对信徒道德的要求，以及他所认同的一个末世观。因为第十七节就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另外在圣经中，保罗就提到一个很痛心的例子，在提摩太后书，他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不错，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曾经在信仰上有渴慕、有追求的心，甚至在教会当中也参与很多的服事，也有很多的热心来参与教会当中各样的事工，但因着贪爱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罪所缠绕，离弃上帝，陷入软弱失败的光景中。这就如主耶稣曾经在谈到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当中，他在路加福音八章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什么是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呢？其实这就是爱世界的表现。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24个小时，你也不多，我也不少，你是怎么样去选择呢？你是怎么样去使用呢？上班、睡觉、照顾孩子、陪伴孩子、做家务，那剩下的时间你是怎样安排呢？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我们是把世界放在首位，还是把上帝放在首位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它不是一个教条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而是与我们实际生活连在一起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要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也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基督徒不要爱慕和贪念世俗的邪恶以及所带来的低俗的娱乐生活，这些喜好与真正的爱天父是不相称的。总之，约翰认为没有基督耶稣的世界是一个奸诈狡猾的地方，对信徒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尚且我们真正的看待，如果我们真正的来看待这种约翰的观点，我们就知道在基督里的生活和世界这样崇尚的生活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和区分。信徒要活出基督生命的秘诀就在于十字架。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2:20，他在里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吗？我们愿意将残累自己贪念这个世界的罪与我们其他的罪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面吗？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破碎我们心里的骄傲，我们心里的割礼啊，让我们过一个上帝他所喜悦他所长存的旨意这样的生活。接下来的第16经文，约翰在这里就列出了贪爱世界这些喜好的一些特征。肉体的情欲是指我们身体的需要所引发出来的这种欲望，特指超越正常需要的一种邪情私欲。使徒约翰使用这个词，他心里想要的是任何令我们离开上帝、远离上帝或至少破坏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一种欲望和罪恶的喜好。眼目的情欲只由眼目的看见而引发出来的欲望。这里面我们看到情欲这个词在第一个片语已经使用了，在这里又再一次被用，说明约翰要警告我们罪人的欲望再一次的扩大。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王因为眼目的情欲观看88沐浴，最后便犯下了贪念、奸淫、杀人等罪行。今生的骄傲是由前面两个不正当的喜好或者说欲望而进入到一种不圣洁的自我的表现的一种夸耀，也就是世俗的荣誉。它包括对地位、名誉、财物等的求取的这样的一种炫耀。曾经有位清教徒的牧师在提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那些享受他们私欲超过享受上帝的人是何等的邪恶，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他们所崇拜的三位一体。诗篇第90篇十节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是短暂的，就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到100岁，其实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人生不是永恒的，是短暂的。所以满足我们今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东西都很快会过去，不仅在我们死以后要过去，在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不能长久的存在。不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欲望也是不稳定的、不固定的。我们对自己没有的东西总有追求的欲望，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虽然人的欲望无止境，但是世界上的东西，任何世界上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心里的需求。如果我们回想上世纪70年代，我今天带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谓的它是当时所谓的家用三大件，是不是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好笑？当时都是年轻人结婚时梦寐以求的东西，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要算上收音机的话，算上收音机，就合成了三转一响。手表要什么的呢？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卡西欧啊，说还是什么更好的。那时候手表的牌子它要上海牌的，缝纫机要密封牌的，自行车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永久或者是飞鸽牌的，这才叫上档次。当时这些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的，所以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东西。那时甚至人们觉得，即使我不会骑自行车，有这三大件放在家中看着也是高兴，以为有了这三大件就可以有肉体的享受，有眼目的享受，还可以骄傲的向人炫耀。近几年同样的，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些 IT 的一些产品，都是人们赶时髦的装备品。请问这些东西又能持续多久呢？我最近听说那个 iPhone 马上要出12了。我们想想这些东西它能持续多久呢？才不会被淘汰呢？说实在的，在这个世界上好的、时髦的都是昙花一现。曾经有人说过，人生难处在于得到了失望，得不到了绝望。还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就是把他想要的世界上一切的全部都给他，这样对方就毫无希望可言。为什么人会这样呢？原来在传道书第三章，上帝的话语就提出，神造万物得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上帝又将永恒生命的这样的意念安置在人的心里。因此人就有了对永生的向往和渴望。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读的中国历史，都让我们看到中国历代的帝王都在追求一种神药。秦始皇之后的这些历代的君王以及王公贵族都呈现出一片痴迷长生不老药的这种现象。可也因此当时的死亡率一度上升，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吃多了产生中毒的现象。弟兄姐妹们，我们比他们好多少呢？想想我们信主，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信主后的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比这些历代的君王、王公贵族好多少。我们要的是上帝所赐的永生，而不要遵行上帝永远长存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其次，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显赫最富有的国王，他在位40年，他把以色列建立为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并以普天下的君王来求见和进贡。他的财富又怎样呢？他的财富无数，他所使用的一切的这样的饮用的器具都是金的，他还有1000嫔妃伺候。我想在座的弟兄是不是很羡慕呢？可是这样一位国王在年老的时候，回顾人生的时候，却发出了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深深的这样的感叹。这样看来，世人所奋斗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因此人内心深处总是空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文明日益进步的这样一个时代，人类享用的东西也远远的超过了过去，超过了从前。尤其我们在北美这样的生活，我们在物质上面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想想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想想最初中国武汉，包括后来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在物质上面，他们在经历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物质上面一直都是短缺的。但是想想我们现在，我们也面对疫情，但是我们的生活呢还是很富足的。圣经说有穿有吃就要学会知足，我们有吗？同时我们也看到每个人的心也都被世界的厌乐和属世界的幸福夺去了。我们离弃上帝的真理，离弃的是一天比一天更远。每一个人都想尽办法是用自己的智慧、能力、时光尽力的去获取更多的金钱与财富，然后用这些金钱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吃自己喜欢的食物。在婚姻性的事情上面放纵自己的情欲，购买美丽的豪华的衣服、装饰品、大房子， 享受现今的生活，来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并用自己一生的财富来追求今生的骄傲。因此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在现在的很多的游乐园、赌博场、剧院、酒吧和一切追求个人享受的地方，都是昼夜充满了许多人。虽然能这样的放纵，人的思想昼夜都是如何的来满足自己的情欲，我们的道德和行为哪能不越来越背离圣经的教导呢？社会上的犯罪哪能不越来越增加的越来越多呢？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再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眼中所看的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这和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不错，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是现在的人和洪水过后诺亚的后代没有任何区别，都希望联合起来共建一个国度，与上帝来争夺荣耀。人类决定建立一个伟大的城市，并在那里聚集。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巨大的巴别塔，作为他们的力量的象征。可惜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作为回应，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使他们，也使得我们不能相互的沟通。其实人只能与其他，当时的结果就是人只能与其他能说一样语言的人聚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安定。上帝在巴别塔变乱语言执行了他要人分散遍满地面的文化使命。这里圣经记载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一个语言的改变就能使得人无法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同样的，上帝现在依然按照自己永不改变的旨意护理和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今天上帝同样借着使徒保罗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的话警告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如何看待世界一切的财富、名誉这些事情呢？你是否看到世界一切的财富、名誉都无法满足你空虚的内心呢？你需要的是比这些物质上面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基督的福音。只有在基督的福音才能改变你的生命，才能赐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同时，保罗他也在罗马书13:12-14来教训一切信靠基督的人。好，我们一起，如果你手头有圣经，我欢迎你翻开罗马书13:12-14，这里短暂的几节经文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翻开罗马书13:12-14。如果没有的话，我想 PowerPoint 上也有啊， PPT 上面已经有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想挑战你们的信仰，你是如何选择在上帝的面前生活呢？是效仿这个世界的生活，还是遵行上帝永远长存的旨意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属上帝的儿女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这样看来，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也要被淘汰。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家乡。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寄居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主耶稣他所为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在这个地上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寄居者。同样，耶稣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保证。他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在我父那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继续在这个世界来寄居，而是要盼望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上帝永恒国度里的新天新地。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胜过魔鬼，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也表明我们要学习他的这样的生命，我们就能胜过这世界的引诱。主耶稣他拒绝变石头为食物，而胜过了自身肉体的情欲。他拒绝万国的荣华，而胜过了人眼目的情欲。他拒绝从殿顶上面跳下来，而胜过了今生的骄傲。耶稣基督他人性所经历的一切这样的试探，也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应该学习和效仿主耶稣，使用上帝的话语来对抗这世界的价值观。接下来的第17节经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意指什么呢？这意指这些事情都是暂时存在的，转眼成空。同样在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主耶稣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读给大家听。不要为自己积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相信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两个财宝，这样的两个财宝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地上的这样的财宝，这些财宝就是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就是满足我们情欲的东西，也就是约翰告诉我们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些事最多也只能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主耶稣在他教导中用很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也就是说，这种财宝是留不住的，不是失去就是消失或者被淘汰。主耶稣所说的第二个财宝是在天上的，所以这不是世界上和其上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是在上帝永恒国度里面的福分。遵循神旨意，这里约翰不是在教导我们顺服就能赚取永生，因为只有主耶稣全然的顺服才配得永生。约翰是要拿爱世界的人他们的属命与爱上帝的人最后的结局做一个对比。我们要如何遵循上帝的旨意呢？约翰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该爱什么，应该追求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圣洁，并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棵树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结果子呢？可能你会说，哎，要好的土，要加肥，要浇水，这样说法都是对的。但是我要说，最关键的是，这棵树不是死的，它是活的。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必须有圣灵活在自己里面。当然，第一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人生生命的主。其次，我们要遵循圣经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很多人只是把耶稣看成他的救主，而不要他来做生命管理他生命的这位生命的主，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虽然我们也知道成圣的过程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漫长和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们靠圣灵逐步把老我去死，这样圣灵的果子才会渐渐的结出来。什么是老我呢？就是把世界看为首位，追求世界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们，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不属世界的人就是从主耶稣那里接受上帝真理的人，因着上帝话语的教导以及圣灵有效不可抗拒的这样的呼召，这些在创世以先被上帝拣选的人，因着圣灵的看顾和引导，就会更加清楚明白永恒生命的价值，最终在上帝的保守中持续经历福音的大能，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承受永生的福乐。最后我们做个结束做个总结。今天我们这三节经文的总结，我们今天查考的这几节经文，使徒约翰是要把焦点放在爱上，以爱作为基督徒生命的特质，指出爱世界的问题。他也通过这三节经文帮助我们看见人对上帝的爱和对世界的爱是水火不容的。使徒约翰要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合乎圣经教导敬虔的生活。因为如果我们信主后还生活在罪人的这种贪婪、 情欲和骄傲中的话，那我们就是有损基督的名了。如果我们认真看待约翰在这几节经文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就会知道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这样的生命和世界所宣称的生活，他们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是现代主义将上帝的真这样的一个真实性改头换面，以至于在今天的教会中充满了很多的世俗的观点。就如教会选拔教会的领袖都要看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人际关系、人个人的魅力。我想请问各位，使徒彼得是一个有高等学历或有魅力的人吗？我们再翻开教会历史，你知道有多少早期被上帝重用的仆人，他们出身、他们的学历都是卑微的呢？同样的，今天你我能得到上帝的恩典，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还是出于我们的才干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信心，我们信主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你看到了吗？曾经有位传道人用一句话描述现在堕落世界中的人，他们对信仰的认知，他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显明的特征是上帝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他对人们的生活，他对人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显着的地位。那些肯定告诉民意调查人员他们相信有上帝的人，其实可能认为上帝没有电视节目那么有趣，他的命令没有他们对财富权力的追求更重要的，上帝的审判没有晚间新闻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他的真理没有广告商的谎言或者是糖衣炮弹更引人入胜。弟兄姐妹们，你也是这样认为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他真理、效仿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一颗谦卑柔和顺服受教的心。我也请你能记住今天我们一起查考的这三节经文。在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将今天的这三节经文我们再来朗读一遍好吗？好，我们一起来朗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感谢上帝，求上帝继续来祝福他，求上帝自己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永恒的真神，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背负我们的罪债，成为罪人屠宰的圣洁羔羊。 你曾经借着先知告诉我们，天离地有多高，你要我们的罪与我们离得有多远。你也告诉我们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远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主，你奇异的恩典和救赎，使得我们能有一颗回转归向你的心。求你的圣灵继续看顾和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在基督的恩惠中长大成人，满有我们主耶稣的样式。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要顺服，因为 处到哪里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下面是感恩与代祷事项，我们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2020年主题经文，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第三章八节。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郭兴伟弟兄于4月13日礼拜一晚上10点30分脱离疾病的缠绕，卸下世上的劳苦，安息主怀，留下雪燕姊妹及两个女儿14岁和6岁。求主看顾雪燕和她的两个女儿。愿以金钱表达爱心的，请自己将支票寄给雪燕。下面是地址，我就不念了。同时也请为雪燕绿卡的申请医疗保险健康保险办理手术，今后的生活在祷告中纪念。报告事项，考虑到这个 COVID-19 的严重疫情，执事会决定从3月15日使用网络方式进行崇拜和团契聚会、祷告会等一起聚会事项。我们呢继续呢鼓励弟兄姊妹呢奉献，将奉献呢也可以，上次讲过，一可以存留，第二可以将奉献寄到下面这个地址。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好，你们看一下，可以记下来。好，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唱三一颂。
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